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25页最后一行开始。经本25页最后一行开始，经文我先念一段。佛告阿难及维提悉，中贫上身者，若有众生受持5戒，持8戒者，修行诸戒，不造五逆，无动过患，一次善根，回向愿修，生于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从这里开始研究观经。我们现在开始研究第15观，一共有16观。这个16观呢，前面13观呢，都是讲用那个观的这个方法，正是用这个观修观的功夫。从第14观开始呢，那个不是用那个用观的功夫了，那么就是讲这个3倍9品的往生了。这个3倍9品往生啊，从这个14观开始，就是要发心呢，发自诚心，发圣心，发回向，发愿心，这个以这个，那么所得的功德，回向，那么这个回向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平常无论做任何的功德，多也好少也好都要把它回向到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所以从14观开始呢，就是讲这个那么这个以回向发愿非常重要的。那么这14观呢，是上品呢，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这个上回讲完了。今天我们呢，就是讲这个开始中品往生。中品当中又分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那么到了第16观的时候，就是下品呢，上中下三品三品往生。那么讲这个9品往生啊，我们对于我们持名念佛来说啊，非常重要我们平常怎么样用功夫做任何这个善事情，都要把这个功德回向。这个一般人呢往往忽略了，有些人我做这么一点点事情有什么功德啊？但是呢要记得，功德再小这个善事情甚至人家认为微不足道，你都回向这样的把它平常这么回向累积起来啊，就是大功德到时候往生就有把握。再说这里面讲的这个往生上品上升是什么样的情况上品中升、上品下升，以至于下品下升是各有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平常怎么修的与这个往生的品位啊 怎么样的因果相符啊，这个我们了解之后就知道怎么样用功，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对这个第四无观开始，那么佛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尊者以及维提基夫人，什么呢？中行上生者，那么比前面那个上品呢再次一等的是中品，中品上升的呢，那么下边呢就说了要具备什么样的因呢，往生的一个因，也就是往生的条件呢，要具备，要具备哪些条件呢？下面就说出来了，若有众生啊，啊，这个指的修行的众生，他什么呢？受持五戒，能够啊，这个受戒，受戒之后在这个持戒啊，受是受，持是持。我们一般说，你无论这个受什么戒，这个受了之后啊，容受的时候啊，就收下来了。咱们收下来以后怎么样吃呢？这个是既然收了之后就一直一直吃下去，叫受持。受持就是基本的是五戒呀，那么这个再呢吃这个八戒，八戒就是在前面讲的是八观斋戒，就吃八戒斋那么一个呢修行诸戒，再总括起来各种戒，就是讲这个诸戒不必详细讲了，有在家戒，有出家戒，出家戒呢有沙弥戒啊，沙弥尼戒，比丘戒，比丘尼戒那就是啊，就是包括在诸戒之内的。那么这个不造污泥没有这个那些过患，这个一定要这样。所以我们看看五戒我们大都都知道了，这个在家的五戒就是第一条就是不杀生。我们说了五戒的人呢，对于这个任何众生，不但不能杀人类的众生啊，人类以外的那些凡是有生命的，都有情绪的那些个畜生啊，这些动物啊，都不能杀害。第一条是不杀生，那么第二呢，这个不偷盗这个不偷盗是包括范围很多，有细微的有严重的，这个都包含在里。凡是啊不应该得的，我们用这个不经过主人同意的，我们随便拿过来的东西都叫做偷盗。那么再就是这个不阴呢，出家的叫阴呢，在家叫邪阴。邪阴就是说在家受五戒呀，他即使没有出家嘛，当然有夫妇，夫妇是正当的这个行为夫妇生活这是佛的戒律里面许可的。但是夫妇以外呢，那叫邪淫，邪淫就是犯了戒这个不妄语，妄语这一条我们就是大部分都你仔细的说说我们哪一天都犯妄语的这个不大容易， 第一个要自己啊好好的持，持的话也天天自己啊警觉自己啊啊随时在哪里反省，我这话说出去啊是不是就犯了这个妄语了，那么这个自己只有自己常常的在这上面自己检讨。那么这个妄语之中是最大的妄语啊，就是说就是就学佛的人来讲，自己没有什么功夫，前面说自己有了功夫，没有正果，说自己正了果啊，没有得到什么这个境界啊，说自己得了境界，这就是大妄语。犯了这个大妄语是罪过很重的，那么至于在世间上跟普通人说的那些啊不合乎事实的话，也都是妄语啊，足以挑拨人家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啊是非，这个都算是妄语啊。不过没有那个大妄语那么严重就是了，那都是不对的。那么最后一条是饮酒，饮酒好像是对于众生没有什么害处了，但是一个喝酒的人呢，好酒的人呢，往往自己不能控制，酒一喝醉了以后啊，往往做出前面你说杀盗淫妄啊，都可能犯罪。往往一醉了酒的时候啊，这个前面那几条重戒啊都可能犯的。所以这个在五戒之中啊，饮酒这一条啊也是戒的。这是五戒，五戒是个基本。我们这个在家的吧，要受戒首先受五戒，然后大家要发心的话受菩萨戒，那当然更多了。就是菩萨戒也还是基本，在这个五戒受得好啊才能受菩萨戒啊。这个下面呢是持这个八戒的，八戒戒就是八关斋戒，这个前面讲过了。这个八关斋戒呢跟这个五戒不同的，五戒我们不受戒，既然受了的话终身的要持，持这个戒不能犯。八戒戒啊就是八关斋戒啊，一天一天的受，那么我们今天受了，受到明天啊，这一天就算是受圆满了。你明天要受吗？明天再受，再受再吃。他以这个一天呢做这个持戒的期限呢，那么持这个八关斋戒有八关斋戒的功德，所以在这个经里边讲呢，众生你要凡是合乎东平上身的人呢，他要受持五戒，那么加上持这个八关斋戒，再呢更好的是修啊，修这个其他的比五戒更多的，还有那些诸戒。这个再呢，除了这个持戒以外，还有不造忤逆啊。忤逆是各位看看这个表啊啊。各位代表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一看，不代表的话也没关系，自己讲一讲听听也行。那么前面呢烦了之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忤逆。这个忤逆啊，逆就是这个与这个常理啊啊，这个正常的这个道理违背的，就是相反的这个逆啊。那么我们正常的人，谁 不要啊，这个尊敬自己的父母呢，对任何人都知道啊。对于出家的那些正果的罗汉，都要尊敬啊。对于佛，那更不用说了。但是这个忤逆呢，就跟这个相反。那么忤逆第一个就是杀父啊，把他自己亲生他的那个父亲杀了，这是大逆。这个第二呢，杀母，那更不得了。第三呢，杀阿罗汉，阿罗汉是正了果的，修小乘呢，正了出国就不得了啊，正了出国，然后在天上人间七番生死再这样修持啊，啊，经过二国三国，到最后正了四国，正了这个国位了，出了三界了。对于这样的这个，可以说在修小乘来讲是个圣人呢、啊。把他杀了，那就不得了啊！那么也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事情。再呢，就出福生邪啊！福生邪什么呢？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个恶人要推从山上那个推一个大石头下来呀、啊，遇到佛要经过那个地方，就正好把一个石头啊。推下来想把石头把佛压死，但是呢成佛的人哪里这个被石头压到啊，就遇到这个护法啊，护法菩萨用金刚杵啊，从半空之中就把那个石头把顶一顶就顶碎了，顶得粉碎的时候石头啊，一块石啊，有一小块石头啊，哎，这个扎在佛的脚上，是佛这个脚啊流了血了，这就是佛出了佛身血。那么现在佛不住在世间，不住世间，但是佛有佛像啊，释迦牟尼佛像、阿弥陀佛的佛像、各种十方三世的佛像，那么假如心里这个对于佛不满意，对于佛教持反对的这种心理的话，他要破坏佛法的，他要毁弃佛像，这就跟这个一样的，虽然是佛像你心里存着那种破坏的心理啊，也算是出佛身邪，也是这个忤逆之中一个大逆啊。再来就是破和合僧，和合僧是吧，就是啊，在道场里面注重在一起和合众，大家住在一起是为着修道，为着这个弘扬佛法，大家的这个志同道合，在一起修持。如果说那么要把这种团体，当然这个僧是普通指的是出家了啊，就不是出家，在家的居士有了道场，在这个道场之力即使在一起共修的话，也是和合僧啊，要把这个道场破坏了，也是大逆。所以这个忤逆呢，指的就是五种，这个五种大逆是不得了的，犯了这个五种大逆啊，那这个罪过比什么都大。所以这里讲呢，不造忤逆啊，能够钟情上升的人，除了前面修那些戒，除了那个以外，还他这个人呢、啊， 啊，不到五逆，这是一个好处。除了不到五逆，五逆是个重大的罪业了。除了重大的罪业不到以外呢，还有过患、动过患，各种各种的那些、啊、所谓过呢是过失，无心的，患呢是这个那就是那些不好的事情，这种过失造成的对人对自己都有不好的结果，这叫过患。那么这些过患呢没有，这个呢说是修中品上身的人呢必具的条件。这个上面讲的这个戒，各种戒，各种戒，各位注意呢，这个都是我们佛法讲这个有大乘有小乘啊。那么戒也就是菩萨大戒，有这个小乘这个戒，这是前面所讲的是小戒，小乘戒。那么因为小乘戒的关系啊，这个也不能够造五逆，造五逆那就不得了了，小乘戒的话这个不够的。除了这个这些条件之外，那么其实小乘戒啊它有也是有善根的，没有善根连这个戒一条戒也不能受啊，也不能吃啊。能够受持这些戒就足以证明啊这个学的人呢是有善根。那么就拿这个善根，以此善根呢回向，就拿这个善根呢来回向，就回自己所修的这个所修行的这个功德，向是什么呢？向着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愿意发这个愿，愿意求其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就是我们这个修的人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在研究这个经历的时候啊，每遇到这种愿的时候，我们都要特别注重啊。一定要我们自己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发愿要升到极乐世界去吧？想想看，我们在这个世界呀，前面讲的五逆，五逆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是少得很呐，太少了。中国那个时候五逆啊，算不上五逆了，那个时候佛法还没来呀、啊。但是杀父杀母那个时候也不多啊，也是非常少啊。在现在各位看看，在报纸上报道的，电视里报道的，不是这里儿子杀父亲的，就是那里呀、啊、儿子杀母亲，做丈夫的杀太太，做太太的杀丈夫，这是家庭伦常啊，天伦啊，天伦呢是经常发生这种惨剧的悲剧啊，现在这还算是个人家吗？那么再说现在我们在这里学佛，我们知道佛法佛像应该要尊敬的，那外面不修佛的人他破坏佛法多得很呢、啊。在民国开始不久，民国78年以后，五四运动时代开始，在内地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了，在内地那个时候啊，最早就是破坏佛法， 破坏中国文化，毁谤孔夫子，毁谤的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到处人家就提倡了，到处把这个寺庙把它撤掉，把寺庙撤掉的时候改为学校，造的那个业不知道有多重，所以后来整个大陆招来那么大的一个灾难呢。什么时候那种灾难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那还是时间还是很遥远的。所以我们看看现在这个时代啊，在这个时间我们想发心学佛，这个环境处处把我们往后拉，我们后面这个推转，所以在这个时间学佛太困难了，逼着要求其那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所以我们每一封都看看佛告诉我们要发愿，要求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成就太难了，必须要借着这个净土法门，借着这个法门要升到极乐世界去。我们固然说这个别的法门呢，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也一定能够成就，但是那个我们看看现在这个时代环境啊，不许可我们拿那么长远的时间来修啊，我们要求就这个当生就要成就。所以呢这个经文讲到这里，我们也特别自己要注重，要注意，一个我们要这个听佛所劝告的，要时时刻刻的，比如说前面持戒呀，我们持戒之中就有哪些不犯戒就是好事情呢？任何好事情我们都回向，都发愿往生。平常这样常常这样回向，到我们寿命终了的时候啊，那个往生啊，那个是一点障碍都没有。上面是讲往生的因，下面这一个呢是往生的缘啊，有因缘成就了才能往生。那么这一段呢，我把经文还是先念一遍。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度比丘眷属围绕，发金色光，至其人所，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赞叹出家得利众苦。这一段呢，就是讲的这个修行的人呢，一天那样持戒，那样发愿，到这个临命终了的时候呢，就遇到这种这个好的缘。那么在临命终时，就是修行的人呢，我们任何人，就是哪一个人呢，不管学佛不学佛的人，都寿命都有啊，最后总是有一定时机，就寿命终的时候那么这个修行的人到这个灵就到了，到了命终的时候啊，那个普通不学佛的人那就苦得不得了了，那究竟到哪里去啊，心里发生的非常痛苦，非常恐怖了。那么就是学佛的人呢，学其他的法门的，到这时候功夫不够，也心里很恐慌啊。那么这个修净土宗的人到临命终的时候，我们看看吧，阿弥陀佛啊， 正是我们平时发愿所求的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这时候来了，不是他一个人来，还有那于诸比丘啊，是他一个人来，还有那于诸比丘啊，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比丘，也就是出家人，还有那么眷属围绕，眷属就是随跟随佛啊一起来的，围绕啊，那么这个在佛的这个前后左右，这个是啊围绕。放金色光，佛以及诸比丘啊、眷属等等，都放出来金色的、金黄色的那个光啊。光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这个世间所看的，就是这日光啊，那很这个简单的呀，就是白色的日光啊，它的是金色光。至其人所，其人所，其就指的那个临命终时的那个学人。那么在这个人的前面，就到这个人的前面来了，来干嘛？来就是欢，就是迎接他。我们平常说是我们往生的时候，怎么样到极乐世界去啊？那这个问题我们不必考虑，到时候自自然然的佛来迎啊，来迎接。这里边需要注意，就是呢，前面在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以至于上品下生，阿弥陀佛来的时候啊，带有很多大菩萨。啊，还有很多化佛，那么大菩萨当然这个上中下三品呢，有这个有数目的不同啊，多少有不同的，但是都有大菩萨来啊，都有化佛来啊。那么这个这里呢，不但没有化佛，而且大菩萨也没有，来的是诸比丘啊。比丘就是出家的，出家僧众啊，那么这就是因为前面持的戒是小乘戒，比丘啊，为什么比丘就是小乘呢？比丘要受加受菩萨戒，加受出家菩萨戒来行的大乘佛法。比丘只受比丘戒而没有加受这个大乘菩萨戒的话，那就是修小乘的，这是只讲这个比丘。那么眷属呢，那就是佛弟子啊，这个这叫做这个眷属啊。那么这个这些跟随阿弥陀佛来的，为什么这个大菩萨不来呢？就是因为啊，祖师注解的很清楚啊，就是修的人平常所修的是小乘法，那么到这时候呢，所感应的这个所出现的呢，就是个比丘像，来欢迎他的就是这个比丘像，那么就是这个因果相符嘛，是这一点。其实在这个极乐世界没有小乘，都是大乘菩萨，这个现出的像是比丘像，是小乘像。不但如此，而且这个往生的人呢，这个也要说清楚，不说清楚我们也很多有疑问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净土宗啊，净土宗也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那么修小乘的 小镇这个不知道有塌房世界呀、啊，那怎么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呢？而且还有这么遥远呢？这个所谓小镇呢，它有两种情况，一个情况他原来就修大乘佛法，修到修到后来感觉这个大乘佛法难修了，就退心下来啊，退转下来修小乘法，这是一种情况。再呢，原来是修小乘的，后来又回小向大啊，修了小乘修了之后啊，就得发大心。那个原来修大乘法，后来推转修小乘法，修小乘法到后来又回小向大，这个情形都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所以这个到往生的时候啊，他这一回向啊，在临终的时候就能够感应佛来了。所以是感应佛来呢，但是他平时所修的就是这个小乘法了，到这个时候他临时发了大心呢，因此所感应的还是那个诸比丘来迎接他。阿弥陀佛啊，带着那些比丘眷属来呢，到这个人的前面来前面呢，跟他们跟这个人说，演说苦空无常无我啊，说这个法，说这个苦。我们知道啊，我们学佛多年，我们不知道苦啊，苦题的时候啊，要真是了解苦的啊，就凭这一个字，就从苦这个字入门的话，那我们这个学佛就一定有能够成就的。就是很多人呢，学佛多年他不知道苦啊，遇到有点顺心的事情呢，就把佛法就忘了啊。再呢，这个遇到这个逆境，就是痛苦的不好的遭遇的时候啊，也抱怨了啊，学佛修这么久，怎么这些遭遇这个不好的这个事情来啊，他就不知道啊。我们人到这个世间来呀、啊，这个世间就是苦的，不受苦，有一点点这个顺境，那是个侥幸；受苦是应当的。大家想一想，自古以来，佛法讲那个三苦八苦啊，生老病死，这是大家知道的。就拿这个爱别离怨憎会来讲，爱别离啊，自古以来，君主时代也好，民主时代也好，都有战争，都有人与人之间大大小小的各种暴力事件呢、啊，还加上天灾这些种种的灾害呀、啊。一种这个战争的人为的灾难、天灾等等，要死多少人？死一个人呢，连带他的家属，多少人替他悲伤啊？那就是爱别离啊。除了死以外，古人讲呢，生离死别啊，死是一种痛苦。还有这个不死的人呢，天伦的这个家人父子这个兄弟能够聚在一起，不是很好吗？不能够聚在一起，个人分在一个地方，这就是佛法所讲的，这个世间自古到现在免不了有这些痛苦。 受了这些痛苦，就是怨恨抱怨吗？抱怨谁呀、啊？到世间来就有这些痛苦，所以了解这个苦，把世间这个真相明了的时候啊，那就非修道不可，必须修道。不修道的时候，人和人，普通人那就是那是不必说了，就是那个大皇帝他也有苦得很的，嗯。接着之下，这个大总统当这个最大的国家大总统，有他的痛苦啊，谁能免得了啊？所以就这一个字，这个平常呢，修都戒的人呢，虽然已经修了，当然会了解，不了解他不肯修的。虽然肯这么修，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呀、啊，快要往生。佛来也来迎接他的时候啊，还要跟他说说这个苦，哎，让他明了这个苦啊，在这个时间呢都要受的，人人免不了的，那就赶快跟佛、啊、到极乐世界去。就这一个字，我们想想看，现在有好多人啊，我说环境很好啊。一切都是称心如意啊，啊，称心如意，这是这个就是一个痛苦的事情，不管是好是不好，都是一个痛苦事情。嗯，所以这一个字啊，佛到那个时候啊，到这个人也临命终时候啊，还要说给他听。不意外，要了解个空。我们一般人呢，就是把这个世间这个具体的东西啊，就看得非常现实啊。这个一座山，我们就看呢，就是一座山呢。我们今天看的还是一座山，明天看的还是一座山，外国人来看还是一座山。大家认为这个是实在的，这个实在啊，在佛法来讲，这就是空的。不但佛法，中国儒家的这个经典也说，孔子就说：“金夫山一泉石之多啊！”你要分析分析，这一座山的再高啊，不过是抓起来一把啊。这个一撮土啊，一撮土之多啊，嗯，抓起一把土，不过这么一点点，有这么一点一点的聚集起来，嗯，然后在这么一个现象，在台北大家都知道有个乐色山，那个乐色山那个乐色，天天在那个城市里边把这个乐色，倒到那里去。久而久之啊，哎，变成一座高山了。你说那是实在的吗？有那些啰嗦把它堆积起来的。山是如此，整个大地也是如此。在大地之上，我们这个一切的动物啊，人家呢创造各种的事业啊，某某的大英雄不得了啊，创的这个英雄事业啊，这个事业是都是空的呀，哪一段事情，都是因缘和合的，就是若干条件合在一起啊，才现出这个假象。那么没有这些条件合起来，这个假象就没有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学佛的人，你想想看，你对于任何一个啊具体的这些事物也好，抽象的人家做这些事情也好，无一不是因缘一扯散了，还能维持存在吗？ 隐隐合在一起，但是现出一个假象而已。就拿一个人的这个国家来讲，国家哪一个世界上哪个国家，你说永久存在啊，没有那回事情。所以佛经里边讲呢，国土委脆呀、啊，国家的这个整个一个大国家、小国家都是很委脆的、很脆弱的。在这个苏联，你知道啊，从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最近呢，那这个还了得起啊？东西双方的，他跟美国对峙的时候，谁不承认是苏联是一个大国啊？哎，不到这个一年的时间，说瓦解，整个就瓦解。现在变成很多小的国家了，大国家，你说是不是空的话，这个应该那个永久存在的，那就是因缘，因缘一变动了，那个相假相就不存在。所以这个空字，我们要了解这个空字，我们对于世间任何事。万事万物，我们就得到一个真相。得到真相，我们就不要被那些假事情呢来烦恼。我们现在烦恼为的是什么烦恼？为的都是那些假事情在烦恼啊。懂得这个苦的这个道理的时候，懂得这个空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何必为那些事情烦恼啊？这个空这个道理也非常重要。所以阿弥陀佛啊，在这个时候也要对那个要往生的人，要对他演说空的道理，要了解无常的道理。常就是永恒的，世间万法哪一段时间，想想看哪一段时间是永恒存在呀、啊、都是无常的。一转眼这事情就变了。我们平常觉得这个哎，天天看这个事情好像是不变的，不变那是我们没有真正的用功夫去观察了，用心思去观察的话，这个什么东西都在那里变动的。这个大地，整个这个地球就是没有根，就是在这个虚空当中的这么转动。究竟转动到哪里去啊？谁知道啊？这个地球跟这个太阳，以这个跟这个太阳这一组的这些，我们所知道这一个这个太阳系的这些星球，这一组里面在这个虚空之中啊，有没有一个目标？究竟转到哪里去啊？谁知道啊？研究天文学的人谁能够研究得出来呀、啊？我们把这个虚空啊比喻一个大海，这一组的这个太阳系，这一组的这个，当然我们地球在这一组之中一个小的单位，这整个的这么在那里呀、啊，在这个大海里边呢。飘荡到哪里去啊？毫无目标，没有一个固定的在那个，就是一个流浪啊。我们好像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自己啊有一个住所啊，有一个建筑物在这里，我们是做长久打算。做什么长久打算呢？整个地球它根本就没有长久的，它就在哪里跟那个天空的浮云一样的，到处是浮来浮去的，没有根的。 你想想这个哪一件事情是有常的无常的，那么很多人不了解，把这个世间当作是永恒的，他要在这个世间一直住下去啊，你劝他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还不相信呢。嗯，极乐世界我们看不到，我们认为这个世间是永恒存在的，这个就是颠倒之见的，就颠倒众生，他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呢，要对往生的人要叫他彻底的了解这个道理。虽然呢他当然跟一般人不一样了，也知道苦，知道空，也知道无常了，但是佛在这个时候啊还要再度的跟他讲，也说这个无常的道理。但是像无我，无我呢，我们要知道一下，我真正的我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经里面讲前面啊，祖师注解的时候啊，就讲那个实相，讲那个真心啊，也就是我们就讲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是我们是真正的我。那么一般人呢，谁知道那个真如本性啊？你告诉他真如本性，他也问真如本性在哪里啊？他问他不知道，讲吗？讲道理讲他也不明白，我们普通人讲也讲不出来，这个必须要自己啊开悟，悟了之后还要争，没有那个经过那种这个程序啊，我们都不了解真正的我啊，由真我而不了解，一般人都不知道。一般人知道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假我啊，都把这个假身体还有自己啊能说话能思想的，把这个当作我。这个我就佛法来讲是无啊，这不是真我啊。你要想想看，把我们这个自己分析分析，我们能思想的这个思想就是很抽象的东西，按照佛法这个唯识来讲，心理主要的心理有八个，有八识啊，八识另外还有五十一个心所，属于这个八识心的还有这个心所，你究竟哪个心是真我，是属于自己的，是代表哪个心是代表自己啊？就说那个第八识啊，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也不是，也不能代表是真我呀。要是真我的话，他就不应该啊活了几十年，这个身子就生命就完了。生命又完了，又转到哪一道里去啊？又改头换面，到人道来是我们人的这个面貌，到畜生道里就变成畜生的面貌，这就改头换面的。那个第八识，如果第八识真的是代表真我的话，它不应该如此啊。所以讲的这个心呢，没有哪一个心是真的是说得上是我。至于说这个身体，那更不必说了。这个身体，我们的这个从这个入胎的时候吸收母亲的这个母体里边的这个这种这个地水火风这个四大种，慢慢聚集的一个变成婴儿啊，婴儿长到这个一定的程度就出生了，出生下来每一天要吃要喝呼吸空气，缺少这些个 这些东西就不能够维持这个身体呀、啊。这些身体我们一方面从这个外界吸收进来，吸收进来不算是吸收进来就好了，吸收进去还要把它排泄出去，哎，大便小便这个之以外，还有这个身体出的汗，这都是往外排泄。我们这个身体随时与外界吸收进来，随时又把它排出排泄出去，这个新陈代谢，嗯，你说哪个是我呀？这杯水在没有喝之前，它与我的身体有什么关系啊？喝下去后，在我身体是变成身体一部分了，变成身体一部分，它又要随着小便又解出来。这个是，你说我们这个身体说是我吗？这个佛法一般人呢，一般人都把这个身体当作我，是佛法讲的是这个身见我执，执着这个是最厉害的，越是这样执着啊，越是不能脱离这个生死了。所以佛要讲什么无我啊，讲到真理的话，这个都是我们不了解这个现象，把这些东西这个我们这个假的身体啊，这个妄心，妄心就指的我们这个各种识以及那些心所，都是妄心的。这个你把那个从因缘对象分析分析，没有一个是真我，所以叫做无我。必得要承认无我的时候啊，不要执着这个假我的时候啊，然后才能够明心见性，才能够把我们那个真我显示出来。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呢，在这个时候啊，要跟那个往生的人啊、演说无我的道理。讲完这个啊，苦空无常无我之后，接着就赞叹出家了啊，就赞叹往生的人出家。那么这个出家呢，前面修行诸戒呀，诸戒里边就有出家戒、沙弥尼戒、这个沙弥戒啊、比丘戒、比丘尼戒，这都是出家戒，当然是出家。还有呢是在家的，在家是没有出家了，没有出家呢就是包括不包括在内呢，也包括在内。在家的人，你要是吃这个一天的这个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就是出家的戒，嗯，因为比如说纯粹讲五戒，五戒是戒邪淫呐，吃八关斋戒里边那个淫就不是邪淫呐。虽然在家吃八关斋戒的话，就夫妻就不能同房了，那就是正式的这个出家的这一天之中就是出家生活。那么你这个在家呢，你吃这个八关斋戒就算是出家。那么还有呢，更重要的我们要了解，所谓家是什么呢？家是个人的这个观念里边有这个家，大家都是有个家。你在观念里边，虽然人在家有家庭啊，心要出去，哎，心要时时刻刻的呀，要求能够啊，出离这个六道，要出离六道，不出家，怎么现在家里都是一种天伦呐、啊？这个是家里这个关系，这个种种的事情呐、啊，是牵绊的。你心里虽然是一个在家的人，你心里不受这些事情那个啊这个困扰，那也算是出家。
所以他这个赞叹出家这个修行的功夫好，不能是在家出家啊，只要心是不受家庭的这个牵挂，这就是出家。所以阿弥陀佛这里赞叹，能够赞叹出家，出家呢就得益众苦啊，众苦就是佛法普通讲八苦啊，这个八苦那么最重要的是生死大苦，一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在这个世间这个生死大苦啊永久的就离开了啊，一切大苦啊都灭了，都离开了。所以这个这是佛啊演说之后，下面呢就是这一段讲缘呢，下面呢就是讲正式的
啊要往生了，
这是往生呢到下次再讲。